我们就看到13章、14章那剩下来还有15章、16章尤其是13章、14章都是涉及的比较尤其是14章比较长我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一个梗概13章稍微比较全面14章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好，我们就快快的看，然后看到13章。十三章我们一定知道，被称为小启示录，也就是围绕着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犹太民族、犹太国家对他们来讲，末期、末日这暗的就到了，但这个地方你知道，很多人的误解是什么呢？很多人的误解就是，把这个犹太人、犹太教会、犹太国家的民族的末期。理解为整个世界的末期，所以这儿指的是犹太人的世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大灾难呢，此处特别强调，此前没有，此后什么也必没有，而且都是在圣地发生的，都是在那一代人发生的，但是有些解经的人，特别是想渲染世界末日的。当然，他从这个解经的经文，他不能够否认，因为这个预言确确实实是独特性的，是历史性的，是已经发生的，然后他怎么扩展这个预言呢？他就认为这个预言会重复实现，重复出现，但是从耶稣基督讲这个预言本身，两个方面就三个方面都封杀了。第一，地点上。就是在圣地发生的，也就是耶路撒冷。第二个呢，时间上呢是这一代人，也就是那一代人发生的。第三个方面呢，耶稣基督有明确的讲，这个事情此前没有，此后什么也没有所以我想，最起码封杀了这个所谓的大灾难的重复发生至于有的人解释会不会这种大灾难，好，在历史上就是指向。主后70年那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这个事情，但是能不能有一些重复性的应验我相信并不在于那个合理解经的范围之内了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小启示录也就是马可福音13章看起来很多解经的难处呢，其实并不是。这个并不是我们按照历史和文法解经，其实没有多少难处，但是你要想任意发挥，让这个预言来符合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你说，哎呀，在美国也要会出现这个马可福音13章的大灾难，那你要潜心福慧，那你不知道要铺多少路子才会得出这样的什么结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完全否定别人的解释但是我们就。从这个 historical and 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我们就是主要从这个历史的文法的，到底这段文本结合当时的历史处境，到底讲的什么事情？那如果我们是从历史的和文法的角度解经，那么这个事件就是清清什么楚楚的，所以这个解经的路径或者方法也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就看。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底下我们就知道这个石头有的是30英尺长，那真的是大石头匪夷所思的，何等的殿宇尤其是从橄榄山往下往上望这个圣殿是建立在高处的然后正面呢都是这个铺金。或者是镀金的当然当初没有镀金的技术就是直接铺一层金子，所以你远处看来，或者从下往上望是金碧什么辉煌，这样我们就看到为什么门徒讲，哎呀，看啊，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所以犹太人呢是以圣殿感到自豪的，他们觉得有圣殿就有上帝的同在，圣殿越辉煌。那上帝的同在就程度就越高但是呢其实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耶稣基督已经是洁净圣殿，已经说这圣殿在当时已经变成贼窝了，而且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甚至把耶稣基督也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 而且耶稣明确的讲，这圣殿要拆毁啊，三日以后再建起来啊。当然啊，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但是毫无疑问，耶稣也讲的这圣殿要拆毁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底下看，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殿宇吗？”也是说，你不是光盯着这东西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但是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看啊，就说那个圣殿的遗址啊，还是有些石头的。那是不是这个预言就没有应验呢？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预言本身是文学题材的，啊，第二，文学题材是象征式的，第三呢，象征呢都难免有夸张性的。当耶稣说将来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原地，那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这个圣殿被彻底摧毁了嘛。啊，所以啊，耶稣就讲得非常清楚啊，是被拆毁了啊，并不是数一数多少个石头还在原地，那样的话，我们实在不懂得文学作品的夸张的手法。那耶稣在橄榄山上啊，对圣殿而坐啊，彼得、雅各、约翰啊，这加了一个安德烈啊，这个我们就知道啊，彼得、雅各、约翰这是耶稣亲近的门徒啊，另外加了一个安德烈啊，你这些。你看他这三个门徒为什么是耶稣所爱的？其实他们非常好学，非常谦卑，啊，所以他们不是说听了耶稣讲的就生气就不管了，不是，他们要细问的，啊，他就说暗暗的问他说，啊，不光是明处听耶稣教训，他们是暗处还是求证？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啊，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查考平行经文啊，因为这儿讲的是圣殿的被毁，但是这儿呢其实是复数形式。这些事，那这些事是指什么呢？啊，这一些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啊，所以底下我们就简单的看到这几点。第一个是背景，十二章记载了耶稣洁净圣殿啊，指责当时的圣殿已经变成什么贼窝了啊。然后十三章的时候，耶稣运用葡萄园主的比喻，强调当时的犹太教会不结果子。而是杀害上帝的仆人，最后甚至杀害院主的儿子，也就是杀害上帝的儿子耶稣。所以院主要做什么呢？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什么别人。所以这样你就知道，那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听懂了，就是耶稣啊，要耶稣如果真的是上帝的话，耶稣要除灭他们啊，把这个葡萄园，也就是把这个蒙恩之道啊，把这个教会是转到外邦人结果子的人那儿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管是十二章还是十三章啊，是有很多印证的，啊，接下来，啊，耶稣所要讲的啊，这个特别是讲的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以色列民族与教会的什么毁灭啊，就是耶稣这儿并不是突兀的讲啊，其实耶稣已经开始讲，啊，我们看到门徒的糊涂啊，门徒并不明白耶稣此前的讲述，啊，所以说。啊，我们在上次主日讲到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讲说上帝国度的事情，那门徒也不明白。门徒说：“哎呦，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哎，所以我们看到门徒，啊，也是需要继续谦卑的学习。他也不知道犹太人正在想方设法的捉拿杀害耶稣，啊，他们还在忙着救济穷人呢。那耶稣呢，晚上就被捉拿了，啊，他们还在忙着救济穷人。哎呀，啊，把这个香膏卖了。我们可以救济很多穷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啊，这个耶稣生死存亡的时机已经到了，而且耶稣明明告诉他们了，他们也不信，当然也不明白，所以他们仍然着迷于眼前圣殿的啊富丽堂皇，啊，所以门徒有两个着迷，啊，一个是着迷这个圣殿，啊，第二个是着迷于事工，哎呀，我们把这香膏的钱卖了，可以照顾多少穷人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啊，我们常常哎，是不是有一个好教堂啊？啊，是不是我们做这事做那事做的事工越多就越好啊？当然啊，我们有个教堂是神的恩典，我们做各样的事工也是需要的啊。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应当更多的体贴上帝的什么心意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他们感叹啊，我们就知道从历史的资料来看啊，建殿的石头啊，有的是达到30英尺的啊长度啊，非常稳固啊，稳如泰山。啊，象征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啊，所以说门徒就啊发出这个感慨和赞叹。那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啊，耶稣就把他们的肥皂泡戳穿了。你们不是说圣殿辉煌吗？这圣殿将来很快就要完全毁灭。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有些想法啊，你说门徒想，哎呀，你看耶稣啊，这有辉煌的圣殿啊，耶稣你在做王 啊，那么我们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那多荣耀，多光彩呀、啊！所以你看到耶稣讲一番道啊，门徒另外有个小算盘的啊，都有个小算盘啊。所以说，我们真正哪怕是这样跟随耶稣的啊，真正明白主的心意啊，不容易的啊。但是耶稣啊，就明确的啊说，这圣殿不久的将来是被完全什么拆毁的啊。所以接下来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的预言都是围绕圣殿被拆毁而展开的，啊，所以我们解经解经就是从上下文联系，啊，上文下理啊，然后这个四个门徒的问题啊，四个门徒提出了什么问题呢？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啊？哎，第二个这些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啊，所以说到底此处复述形式指向的这些事是什么事呢？那我们就看到，我们就知道对观啊，圣经啊，也就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啊，平行经文啊，也就是啊，同样记载这些事情啊，有不同的角度啊，有的是详细，有的是简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马太福音24章第3节啊，这个他们就问，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所以这个地方最起码是指向圣殿的被毁，啊，耶稣基督的降临。世界的末了，这个地方特别是指犹太人世界的什么末了啊，所以最起码这三个事是当时汇聚在什么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些事或者是这一切事啊，所以总合看来呢，此处所指的这些事啊，是指向三个方面：圣殿的被毁啊，基督在历史中的降临，犹太人世界的什么末了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啊，接下来就跟门徒一边教导啊，一边就提出了一些什么警告，啊，就像我们讲到的时候，劝勉啊，警告啊，提醒，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第5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啊，这个谨慎啊，出现了3到4次，啊，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教会呀，甚至包括我们做传道人的，不知不觉，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不谨慎的话，最容易受人什么迷惑。啊，撒旦及其差役就是两个招数，啊，一个是迷惑，啊，用这个，啊，各种各样的好话或者是，啊，堂皇冠冕的事情迷惑我们，啊，另外就是用武力、用死亡来威吓我们，啊，啊，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啊，你看到，哎呀，我是耶稣的门徒，啊，啊，而且不光我是耶稣的门徒，我就是耶稣之后的耶稣，基督之后的哎基督，哎，我就是啊基督，啊，并且要。啊，我们就知道基督是受膏者嘛。啊，既然基督复活升天了，啊，所以有些人啊，我也是基督的门徒，啊，这个基督升天了，啊，现在啊，上帝的恩膏临到我了，哎，我就是受膏者，我就是在世的基督啊，这个是常见的。然后我们看到，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啊，所以说，再荒谬的言论，也会有些人啊跟随的。啊，关键是我们自己要警醒、谨守，啊，所以耶稣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首先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啊，这些事这是必须有的，啊，只是这个末我所讲的末期还没有到，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哎，这不是世界大战吗？你千万别这么讲，罗马帝国是有很多附庸国的，啊，所以犹太国希律王就是一个附庸国的。”啊，就像这个中华帝国，中华帝国你知道原来朝鲜了，啊，甚至是越南了，啊，这都是附庸国嘛。这个帝国啊，罗马帝国是包含很多民族、很多国家的，啊，所以这不是现代人所讲的世界大战，而是指罗马帝国内部都有很多民族、很多国家，啊，多处必有地震、饥荒。哎呀，有地震、有饥荒，啊，所以说你就看到有战争、有地震、有饥荒，啊，这是。三个兆头另外还有别的，但你们要谨慎。谨慎是什么呢？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这什么意思呢？一开始这个耶稣基督及其门徒们还是在犹太会堂里传道的犹太会堂还是一个是半信半疑，另外呢，有些人就相信了。所以说总结来初期教会一开始并没有分别的教会。二是第一个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和当时的犹太人都在圣殿里崇拜，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包括保罗宣教回来也是到圣殿里去的，啊，第二个呢，他们到外出宣教的时候，你知道保罗都是到犹太地的什么会堂的，啊，所以一段时期呢，啊，这个当时的犹太教徒或者和基督徒是不分的，啊，是合在一起的，啊，唯一的区别就是基督徒呢。更多的相信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啊！但是后来呢，啊，犹太人我们就啊查考历史的时候，啊，他们就特别在他们每日的祷告中啊，大概就说，凡是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的，这人可咒什么可诅，啊！然后呢，啊，他们就啊直接将谁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啊，这就是异端什么邪说，然后犹太人就开始赤裸裸的迫害了。所以这样我们就啊知道这个初期教会的背景，啊，所以并且你要在会堂里要受啊鞭打，啊，又为我的缘故啊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那我们就知道啊保罗啊站在这个啊腓力都啊这个提督啊是诸侯，啊君王啊是站在这个啊君王面前，然后看到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传给万民。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把这个预言延伸到现在呢？他说福音还没有传给万民啊，啊，但是他们不知道的啊。这个罗马帝国呢，啊，底下我们会讲到有公民法，啊，也有万民法啊。罗马帝国里边有公民，像保罗是公民，但是也有外邦人，这是很多外邦人。和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啊，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时候啊，赐给你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谁呀？圣灵，啊，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啊，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啊，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什么？哎，得救，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是这样迫害基督徒的，啊，穆斯林也是这样迫害呀。你要知道你在穆斯林家庭中，你要信耶稣基督了，他有可能是要杀死你。啊，而且这个像最近揭发的，啊，在这个英国，啊，有几十万的白人女孩，啊，9岁到14岁都是少女的，啊，被这个来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的匪帮，叫 grooming gang 就是有系统的强奸的黑帮，啊，可惜这个英国政府也被渗透啊，不再追究这些事情啊，容许大规模的。这个白人少女被强奸十几万、几十万啊，十几年啊，所以非常耸人听闻的啊。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长期的啊，这个奸淫啊，这个基督徒的女性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穆斯林认为呢啊，第一个啊，他们认为穆罕默德也这样做啊，9岁的小女孩就可以结婚同婚的啊啊。第二个方面呢啊，穆斯林认为啊，强奸。啊，不信者的女性，啊，本身就是圣战的一个部分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多讲啊。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啊，教会会面对逼迫的时候是空前惨痛的。然后我们看到啊，耶稣首先的提醒啊，此处耶稣提醒门徒说要谨慎啊。我们看到在啊第5节、9节、23节、33节要谨慎，要谨慎，要谨慎啊，在这章经文中，谨慎一词反复出现。可见此事对于当时的门徒的重要性，啊，因为当时这个我们知道奋锐党人揭竿而起，无力抗击罗马帝国，啊，然后罗马帝国就带领大军啊围困耶路撒冷，啊，然后门徒啊就按照耶稣基督所教训的啊稍有停战的时候，然后他们趁机就逃走了，啊，这样就存留下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战争啊，你认为这个战争是啊，这个顺天成道啊，是这个有上帝的祝福，那你肯定不会走，啊，如果你不谨慎，找不到那个停战休战的时候，那你走的时候也死于战火什么这种。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谨慎啊，就是你在战争中啊怎么相处啊，在战争中怎么逃难啊。这是不光是涉及到你个人生死，涉及到一家人生死，甚至涉及到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耶稣就说：“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啊，耶稣底下我们就知道 啊，看到这个十四章的时候，你们要警醒、警醒、警醒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马可福音13章到14章和记载的这个当时主后70年圣殿被毁这个事情，啊，对于犹太人也包括对于基督徒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的，啊，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记载，也包括从历史的记载，啊，认识了这个事情的背景，也明白其中的重要性。好，然后我们看到，说为何谨慎呢？因为有人迷惑你们。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想，越是热爱上帝和真理的人，越是容易受人迷惑。哦，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那些不信上帝和真理，啊，或者是不冷不热的人，他通常不会受到迷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于这类问题他根本不介意啊，也不关心，当然也不会受迷惑。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讲到有些人啊，常常学习啊，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啊，不知不觉就被各种异端邪说吹了去，啊，那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学习，啊，不仅要热心，还要谨慎，还要警醒，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啊，灵里要火热，头脑要冷静，啊，灵里要火热，头脑要冷静，如果我们头脑不冷静，不警醒。不谨守，啊，越是火热，越容易上当，什么受骗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第二，说最需要谨慎的事是什么呢？啊，耶稣就特别提醒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什么许多人，啊，吃出三点，啊，首先是好些人冒基督的名来，啊，我是。啊，基督的门徒，我见过基督啊，咋样？其实是这些人直接声称自己就是基督啊，我就是受膏者，啊，基督升天了，基督在父的右边，啊，我就是在地上行走的活的啊，基督，啊，然后我们看到三是这些假冒伪劣之人还能迷惑许多人啊，因此我们不要自以为自己站立的稳啊，勿要靠主啊，明白真道啊，此处的警告。都是直接说给当时在场的门徒的，啊，当然虽然对我们也有教导意义啊，但不能直接应用在我们身上啊。但是有一些general 有一些这个通识或者是这普遍性的教训，对我们还是直接应用的。比如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谨守啊，不要受迷惑啊，这个还是有用的。好，我们看到耶稣提出的兆头啊，打仗。啊，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所以这里的兆头呢，啊，耶稣特别讲到的是三个啊兆头，啊，一个是战争，啊，一个是地震，啊，一个是饥荒，啊，当然我们一定要明白，此处指的末期啊，并不是指向整个世界的末了，啊，二是指向以圣殿崇拜为中心的以色列国家，啊，也就是葡萄园，啊，这个葡萄园的园主要把葡萄园从你们手中拿走，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指向以圣殿崇拜为中心的以色列国家啊，以色列民族啊，以色列宗教的终结啊。我们知道主后70年分为党犹太人举兵反叛啊，被罗马士兵镇压啊，耶路撒冷被彻底毁灭之事啊。这个方面你如果看得很细的话，一个约瑟夫啊，犹太战记啊，约瑟夫是一个犹太人啊，他是一个执政官啊，他当时被任命为就是犹太人反叛罗马人的。啊，其中的一个执政官或者是一个司令官啊，他是领军打仗的啊，但是后来啊，他被俘获啊，投降，然后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啊，他就记载了详尽的记载了这些事情啊，这个事情就被称为犹太战记。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提醒另外一个兆头是什么呢？啊，就是门徒们受到犹太人的迫害啊，并且福音开始传给万民。啊，此处的福音传给万民，啊，当然不是指世界上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都已经听到了福音，包括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样，二是指福音开始传遍罗马帝国，也就是保罗讲的，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那个天下当然是指罗马帝国，也开始从罗马帝国传向其他地方。说罗马帝国，我们就知道，从历史的角度讲，有公民法啊，像保罗公民之类的，也有万民法，啊，公民法是处理罗马公民的法律事宜，后者是处理罗马公民与外邦人之间的法律事宜，啊，所以此处谈及的传福音啊，甚至在 君王面前、诸侯面前，我们知道保罗啊，在保罗身上就应验了啊。保罗被犹太公会鞭打多次啊，他还在这个腓利都啊，这个啊腓利都这个总督，罗马总督，一直在亚基帕王面前啊传道啊。这个我们看到啊，《使徒行传》25到26章有记载。好，底下我们就看到这个核心事件啊，耶路撒冷的被毁，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你们这就指谁啊？这就是指当初听到的那些门徒们啊，指那一代人。所以圣，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圣经描述的是历史故事，是那一个世界，我们呢是处在一个不同的世界。解释圣经呢，你就要这个铺桥。怎么从我们现在的世界进入啊古代的世界，然后从古代的世界中明白了，再带出这个对我们这个世界实用的教训。但是这两个世界不是一回事的，就是说耶稣当时所处的世界和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2000年之后不是一回事的。时间变了，人变了啊，地点也变了，事件也变了啊，所以这两个世界不能够直接重合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就直接讲啊，这个地方就涉及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啊，解经家常常讲，圣经是写给我们的啊，这个没错，但圣经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所以摩西五经直接写给谁啊？直接写给啊以色列人，尤其是新一代以色列人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罗马书直接写给谁啊？罗马书直接写给啊罗马人啊。然后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直接写给亚细亚的七个什么？哎，教会啊，所以这叫圣经的直接的读者啊，和圣经的啊间接的读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不是圣经的直接面向的读者，也不是圣经直接面向的世界啊。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解经学上的架桥的。说站在啊不当站的地方啊，不当站的地方，当然就是说啊，这个罗马士兵啊，他们的旗帜上啊都有偶像崇拜的标记啊，他们是不应当啊进入圣地，尤其是不应当进入耶路撒冷，更是不应当进入什么圣殿的，啊，这样你就看到啊，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包括马太福音的作者，特别写下一句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不是我们今天读这经的人，就当时他们写成这经典。他们就说：“哎，读者们、听众们，你们要注意，这是关乎我们这代人的事情啊，就要发生的啊，所以显然有什么紧迫性的啊。那是在犹太的，所以这个更具体了啊，直接讲就在犹太地嘛，啊，应当逃到山上。哎，所以啊，这个耶稣在战乱时期啊，当然不是说适用于所有的战乱，我们该当兵当兵啊，该这个抗拒抗拒啊，当然有的时候该逃跑逃跑啊，该投降投降。”这是面对不同的啊，这个处境不同的战略，啊，但是耶稣在这儿指出的是面对这个啊犹太战争啊，面对耶路撒冷的征战，这个基督徒应当瞅准机会什么逃到山上啊，所以这就讲怎么逃啊，在房上的你不要下来，直接就走，啊，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东西不要了，啊，当然啊，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冬天你知道。天寒地冻，你不拿衣服啊，不就冻死了吗？啊，只要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啊，必有灾难啊，不是一天，是那些日子啊。所以这个 Great Tribulation 大灾难呢，不是一天的啊，应当是持续了1到3年的啊。然后讲到说啊，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上帝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哎，把此前的排除了，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啊，以后也并没有，啊，所以，啊，这个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大灾难或者这个灾难本身是特指，不是泛指，不是多指，啊，这个方面是经文本身非常清楚。然后，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啊，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什么，哎，得救的。啊，所以说，哪怕是在战乱之中，上帝也有他的怜悯啊。上帝的怜悯临到谁呢？啊，这是为主的选民，他将他日子什么？哎，减少了啊。所以，啊，上帝让我们面对的征战、面对的试探，啊，不会超出我们所能受的啊，总给我们开一条什么出路。然后这个21节讲，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到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什么？哎，不要信。啊，这就讲到，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 而且他们显神迹奇事，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上帝啊，耶稣基督能行神迹奇事，啊，上帝的仆人在圣灵的恩膏下能行神迹奇事，但是这些假先知、假基督也能够彰显所谓的神迹奇事。然后我们就看，他若能行，就把选民啊迷惑了啊，你们要谨慎，看到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警告，啊，在那些日子。啊，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哎，灾难以后怎么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时都要震动啊！是不是日全食、月全食？啊，这个不懂啊，这个你这种说法你说明不懂。我们不能够用天气预报的方式来解释圣经，我们只能够易经解经啊。易经解经怎么办呢？啊，接下来我们就讲到日头啊、月亮啊、星星啊，在预言书中出现。最早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它最早在什么地方出现，就奠定了啊你解释的一个根基和范式的。啊，这二十七节也讲，二十六节也讲到，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啊，驾云降临，云啊，往往是象征上帝的同在啊，上帝住在人所看不透的黑云之中。啊，驾云降临往往是指上帝的什么审判啊？驾云降临就是指上帝的临到事情审判，啊，他要差遣天使啊，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啊，都招了来。好，然后我们再看到，预言的直接领受者哎，是当时的门徒和犹太人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啊随便嫁接转移到啊另外的时代。第二个。啊，预言成就的地点是在圣地啊，是在犹太的啊，集中在耶路撒冷，啊，预言的核心事件是什么呢？啊，是耶路撒冷的什么？哎，被毁。然后我们看到预言设计的灾难的独特性啊，这一灾难具有唯一性啊，这个唯一性也就是不可重复性啊，所以圣经上自己讲到啊，自从上帝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啊，所以说是啊，是空前也是绝后的，啊，然后我们看到主对选民的应许，啊，就是在灾难中的脱逃，啊，那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而且上帝特别会减少那灾难的日子，啊，就是说在灾难时期仍然为他们留出日子来，使他们可以平安逃脱。啊，灾难中应当注意的事情啊，就提防假先知啊，这样的错别字，假基督的迷惑啊。那时若有人啊，对你们来啊，就是这样，假先知啊，假基督。然后我们看到第七节啊，这是我们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啊，日头、月亮与众星啊，此处一定要明白，不是天气预报的啊。现在很多人解释圣经预言啊，这个希特勒啊，就是666啊，这些啊，不是，这些都是根据实证。啊，根据天气预报啊来解释圣经啊，但是正统的解释圣经，我们应当是易经解经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天气预报，是预言以色列人之领袖所遭受的毁灭性的打击啊，所以我们解读预言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而是要回到圣经中最早出现此类话语的地方啊，正如在创世纪37章啊底下讲的太阳之水啊，雅各嘛。月亮指谁啊？雅各的妻子。11个星指向谁啊？约瑟的11个弟兄啊。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和约瑟啊做了一个梦啊，在创世纪37章，他告诉他哥哥们啊，他们就越发恨他。那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啊，我在田里捆和捆啊，我的捆起来站着啊，就是他站住了啊，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那我们就知道。这约瑟的这十一个兄弟后来确确实实向约瑟下拜啊，来这个啊投靠他啊，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你看他的哥哥也明白啊，讲的何捆不是何捆，讲的何捆不是收庄稼，讲的是预言啊，是用象征的方式啊，所以说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往天气预报方面靠啊。然后我们底下再看，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啊，所以他的哥哥嘀咕啊，也明白这个意思。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啊，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呐，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哎，这地方太阳、月亮出来了啊。 太阳和月亮啊被用在象征性的预言中啊，这是第一次出现的。啊，第一次出现，它就奠定了啊这个词在预言文体中的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那我们很难想象11个星怎么向他下拜呢？啊，但是无论如何，约瑟确确实实做了这样一个梦。那约瑟将这梦告他父亲，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要知道雅各是先知的，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啊，所以你看，雅各呢就把太阳解释成谁呀？我是他，月亮呢就是约瑟的母亲，也就是雅各的妻子，啊，然后呢11个星星呢，雅各解释为什么你弟兄啊，就是你11个弟兄，啊，这个星星下拜啊，就是指匍匐在地啊，依靠约瑟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你回答这些预言啊。啊，如果我们熟悉旧约圣经，啊，熟悉解经的方法的话，不难。但是为什么包括我们这个福音书了，甚至尤其是启示录了，啊，为什么我们解释起来比较难呢？啊，为什么解释起来经常出现错误，或者出现很多完全不同的解释呢？因为我们不是那么外邦教会，不是那么熟悉旧约圣经，啊，尤其是摩西五经。啊，其中的礼仪律、献祭的律法，啊，也包括单以理书、以西结书，啊，那个车马、轮子、天军、天兵、仁慈、驾云降临，啊，这些在以西结书、啊，单以理书中都有，啊，但是就说，啊，我们外邦教会呢，啊，对于旧约圣经的熟悉的程度，啊，远远什么不够的，或者是很多人解释新约圣经的时候。解释启示录或者解释马可福音13章的时候，他根本不参考旧约圣经啊，这样就难免望文什么生义。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讲一个啊，基督驾云降临啊，圣经中谈及上帝在历史中的审判啊，常用啊，第一是降临啊，第二是驾云降临。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104篇的1到3节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为至大，啊，你以尊严、荣耀、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入披外袍，铺张胸章，入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以云彩为车辇。”啊，这是云彩，就是上帝的战车。说驾云降临啊，其意思也是指上帝用类比的语言乘着云降临。其实上帝既不需要云彩，也不需要车辇，本来上帝是无所什么不在的。但是这里用类比的象征的语言说，这个云彩啊，就是上帝的车辇，上帝的什么战车。所以当讲的驾云降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驾着云彩为战车。降临来实行什么？来审判，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在以赛亚书19章第一节讲到，啊，论埃及人的末世，看那耶和华乘驾快云，啊，乘驾飞快的云彩，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在的心在里边什么消化，啊，这地方这个云，啊，以及降临，啊，也是指向上帝的什么审判。啊，类似的经文还有很多，我们就不在这儿一一列举。当然，圣经中的单以理书中也如此谈及人子。啊，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啊，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啊，所以对犹太人讲驾云而来，他一点也不疑惑，他说，这就是这样。啊，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人子指向基督啊，基督的权柄、基督的国度，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啊，日渐加添，乃至什么无穷，啊，所以我们讲解基督的国度的时候，啊，我们是一种积极的啊、乐观的啊去讲。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一段的啊最后一段，啊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啊，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啊学个比方啊，耶稣又打个比方了，啊，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啊夏天近了，这个犹太人都知道了， 啊，这个无花果树啊开始长叶，啊发芽啊，那知道夏天近了啊。这是啊，我们说春天近了啊，这是指犹太人那地方的丘陵气候啊，这和我们一年四季啊不一样啊。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啊？也就是前面讲的战争啊、地震啊、饥荒啊，甚至包括啊教会受到犹太公会的逼迫啊，这个福音传遍罗马帝国，传给外邦人，就知道人子近了，人子或者上帝的国这是一个意思的，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儿大家一会儿我们给讲，这时代就是指 generation，是指这代人的。有的时候，如果不指出来，我们一般不明哦，这时代我们一读就读过去了，对啊，这些事都要成就，时间上的限定，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个地方耶稣就特别强调，子也不知道。接下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也表明，耶稣有不知道的地方。耶稣不知道什么？耶稣不知道，上十字架是否是一定是必然的。所以耶稣祷告的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挪去。”但是耶稣呢，事先也预告，就说耶稣人子要到耶路撒冷，要被逮捕，要被钉十字架，但是无论如何，在耶稣基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中，他仍然是有犹豫有挣扎，有困惑，说倘若可行，所以他就把钉十字架当做一个可能的，可行的，也可能拿走的，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交托仰望。好，我们底下再看。这就讲你们要谨慎谨慎就出现了，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时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耶稣又举了一个例子，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什么警醒。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这儿的比喻，就是无花果树发嫩张叶，就知道夏天临近看到这些事情，就可以推断而知，上帝借着人子事情对以色列人事情的审判临近了。所以这地方我们就看到预言的时间限制，预言总是特指的不可能指向无数时间或时间。如果指向无数时间或时间，那预言怎么应验？没法应验了。此处耶稣强调，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而且耶稣特别强调，我们看到三点：第一，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在这时代。这时代在英文钦定本中加上 this generation， 就是这代人还没有完全死去之前，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圣经也强调。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报应行为报应个人审判。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是指站在耶稣周围的，有人在没尝十味以前，就是这一代人还没有完全过去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降临是指什么呢？你一定知道是指上帝的审判。说这事件一定会按照耶稣所说的发生这地方用达成或了。好，我们以后再看。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具体的日子则没有人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人，他说也不知道只有父什么知道。那门徒当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要警醒此段经文四处提及警醒门徒不知道具体的日子。但应当根据耶稣基督提醒的标记仔细观察，随时做出判断。包括我们在教会中，包括我们在这个美国社会中，那我们在工作中，在哪个地方，我们都需要警醒这是我们当尽的什么责任。那很多人信主也叫懒汉子法。什么叫懒汉子法呢？我信主了，主保守我了，什么事情都有主的旨意我就不需要特别动脑筋。不是的。说上帝有100%的主权， 人有百分之百的什么责任啊。至于上帝怎么命定啊，那是上帝有他的计划啊，我们不猜测，我们也不妄读啊，但是我们应当按照上帝显明的旨意去行，应当警醒什么？警醒。好，然后你就看到啊，十四章，过两天是逾越节啊，逾越节又叫除酵节啊，就是除酵节，就是犹太人啊，把家中一切含有酵的这个东西啊除掉，啊，也就是我们讲的简单一点，是大扫除。当然，这个大扫除是围绕着这个除酵进行的，这个大扫除不是一般的世俗化的大扫除啊，是为了纪念啊，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和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并不是因为耶稣犯了罪，并不是因为有人控告耶稣，所以这个地方是就显明这些当时的祭司长和文士何等的堕落的，他们是故意找茬，啊，故意陷害，啊，甚至想方设法的抓耶稣的什么把柄。他们根本没有公义的心，也没有爱主爱人的心。他们一拍子响，就像现在深层政府一样，他们要维持他们个人的既得权利的啊！这是人类堕落败坏的可怕之处。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啊，所以他们也怕百姓啊，把他们打死啊，怕百姓什么造反啊，所以他们在谋取自己利益的时候。啊，他们也是啊，有他们的小聪明，或者他们也是警醒谨守的，啊，所以你看到门徒们要警醒谨守，但是其实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啊，他们哪怕想杀害耶稣，他们也是慎之又慎，他们也是等待时机的。说耶稣，啊，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啊，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是谁呢？啊，这个女人。啊，是马，到底是哪个玛利亚？啊，大家可以查考啊。但是今天我还没有啊搞得那么细，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底下看，他拿着一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啊，这一瓶真纳达香膏，根据历史的记载，啊，犹太女人，啊，她这个婚前她要预备这么一瓶香膏，啊，这瓶香膏可能是相当于若干个月、若干年的工资。啊，就说如果今天我们从美国从 DC 地区来讲，啊，你一般的家庭啊，大概一个月1万美金、2万美金的话，那这个香膏在数万美金啊，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香膏啊是真的是昂贵的啊，至贵的真纳达香膏，啊，本来这犹太女性是为了她们新婚之夜啊来膏抹自己啊，就相当于化妆品嘛，啊，当然这个化妆品是啊是比较严肃、比较郑重的。他打破玉瓶，把膏浇在啊耶稣的头上，他是这样爱耶稣，啊，把自己预备啊婚配的香膏拿来，啊，浇在膏抹在耶稣的什么头上，所以他这个行动表明，啊，他虽然地位卑微，虽然人看不起他，啊，可能啊身处境不好，或者是出身不好。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卑微的女性，啊，这个受人藐视的女性，啊，但是她却有这么大的爱心的举措，所以这个地方，这个马可写的真的是有圣灵的感。一个是对照祭司长和文士，第二个是对照耶稣的门徒，尤其是对照犹大。你看这个名不经传的女人，是何等的高贵！弟兄姊妹，啊，这个。过去这中国大陆有个传道人叫边云波，他写了一首诗叫《无名的传道人》。各位弟兄姊妹，其实在上帝的计划中，甚至包括在圣经中，很多主所重用的仆人和侍女是无名的，或者是没有记载的，啊，但是他们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啊，上帝知道他们的。我们在今生今世的地位、名望。转眼即逝，转眼成空，啊！所以我们不要为在这个世界上的名望啊有好啊归荣耀给上帝，没有或者人家没有纪念啊，只要上帝纪念就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儿， 有这个人心中很不喜悦啊，这个人当然是门徒了，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他们不光很不喜悦啊，他们直接指责你，这不浪费吗？啊，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啊！你不光是浪费，你这不是对不起穷人吗？所以就有点像，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左派一样啊，他们是以穷人为中心的，以周济穷人为中心的，他们既不管耶稣，也不管这个拿香膏膏耶稣的这个女人的心情，他们只是要成就他们的慈善事业，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门徒真的是没心没脑子，哎呀，既不体恤这个女性，为什么这样做，又不爱耶稣，耶稣底下讲的就非常清楚了。所以耶稣说：“有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哎呦，你看难为人家，不光自己不做工，他们还难为耶稣。哇，他们不光自己，耶稣说是贼窝，他们就说是辉煌的圣殿，耶稣讲出来上帝的国度，他们就讲以色列国，耶稣说，哎，有他来告我，他们就难为耶稣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哎呀，这些门徒也是需要上帝特别的恩典。”然后我们看到，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像门徒讲的这个事情丑事、浪费、没有良心、没有爱心，但是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就讲，我得人的喜悦呢，要得上帝的喜悦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作为牧师的可能有的时候说话，也不一定合适也不一定。真的是合乎人心、合乎人的事情，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求主的喜悦，把自己存无愧的什么良心，所以你看到耶稣对这个事件的评价，就和几个门徒说的截然什么相反，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愿意照顾穷人，可以时时照顾穷人，这个没有问题，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这是你们不常有我。你看耶稣这儿讲的，你们不常有，其实已经是很痛苦，或者很沉重，或者是很心酸了，这个死亡已经临近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做的，所以说每个人，我们都要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还本着自己的良心去做，这个女人把那个香膏打碎了，膏耶稣，是当受赞美的。别的女人没有打碎香膏也是当受赞美的，但是耶稣就特别讲，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做的，他为我安葬的事，哎呀，你看耶稣就讲的这安葬的事情，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是在告诉你们，而且耶稣特别宣誓性的强调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意为纪念。弟兄姊妹，这个地方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两个地方：第一，耶稣没有提这个女人的名字，耶稣说这女人；耶稣呢，另外强调的重点不是这女人本身，耶稣强调的重点是这女人所做的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从经文本身，我们当然你也可以追究，哎，这个女人到底是哪个玛利亚？可以讲很多，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们看经文本身所强调的，哎，这女人所做的，也就是尽我们个人的能力来服侍主，这在主面前都是看为美事的，不管有多少人论断，不管有多少人定罪，不管有多少人不理解，主是知道的。主是看为什么宝贵的？我想这是属灵的教训。说12个门徒中其中有一个人是加略人犹大，犹大是管这个管财务的，去见祭司长。犹大为什么去见祭司长呢？哎呀，劳钱没劳到这么一瓶贵的香膏，这个几万美金的今天几万美金也不是也不少的数字了，没劳到他手。他就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生气，就说耶稣，反正你要死了，把你卖了吧，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女人告耶稣的这个事情，也成了触发犹大，卖主的什么心， 当然这个地方两个方面，第一是这个世界，第二呢，圣经上其他地方也记载，撒旦就进了犹大的什么心，啊，这个犹大卖主也是在撒旦的啊这个驱使之下的。然后我们再看，啊，他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哇，这个交给他们的当然就是出卖耶稣了。他们听见就欢喜，你看到，啊，这些祭司长和文士正在想法子，正在伺机陷害耶稣。为什么呢？你当时他们找耶稣难啊？为什么呢？啊，当时又没有手机，啊，又没有身份证，啊，又没有这个照明灯，啊，那耶稣啊，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在众人中间，尤其是过节的时候，他们认不出是到底哪位是耶稣啊？什么时候抓他合适啊？啊，所以你看到，包括犹大带着人去抓耶稣的时候，他要特别亲一亲耶稣。他为什么亲耶稣呢？就是这个男的，啊，这个你知道，耶稣晚上祷告的时候戴着犹太人的头巾的这个男的，啊，他是耶稣的。说如果不是犹大用吻来识别耶稣，那你就抓错了人，或者认不出哪个人来是耶稣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他们听见就欢喜啊，所以他们抓耶稣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是傻瓜的，他们没有不是没有尽力的，但是确实是很难啊，在犹大的出卖和配合的情况下，他们才抓住了耶稣这个人啊。他们听见啊就欢喜，机会到了啊，有应许给他什么银子，所以你就知道多少人为了金钱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啊，犹大卖猪卖油是典型的，啊，为了物质的所得，为了这些银子啊，出卖耶稣。他们就寻思如何得，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啊，所以，啊，你就看到，啊，这个犹大不仅没有体恤耶稣的痛苦，反倒在想方设法的找机会，要出卖耶稣。啊，相比于这个名不经传的女人，把一身珍藏的香膏倾倒在耶稣的头上，这形成了多么鲜明的什么？哎，对比啊！所以说，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啊，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光有些知识上的查考，更多的去体会耶稣的心肠，啊，更多的体会啊，这个女人把香膏献上这个事所显明的坚定不移甚至不计回报的爱心，啊，看到祭司长和文士的狡诈凶恶，啊，看到这个犹大的忘恩什么负义，啊，所以我们在这些事件中要学习到啊属灵的啊教训。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基甸啊用诡计啊捉拿耶稣，啊，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不是光明正大的，他们是黑暗之子。啊，他们要用隐目诡计来捉拿耶稣，要杀害他。啊，他们所担心的是百姓生乱啊，因此他们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啊，我们看到这位玛利亚啊，用香膏啊膏抹耶稣啊，当然这儿没有提到玛利亚，但是我们知道是一位玛利亚。这瓶香膏是犹太女人积攒很长时间啊，花钱买下的啊，用于自己新婚时候涂身啊，但此时这位玛利亚却用爱心来膏抹耶稣。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几个门徒的不悦啊，几个门徒疼惜的是什么？金钱，啊，想到的是外在的慈善型的事工，但是他们却对基督的处境不了解，也不体恤，啊，另外他们对这个女人，对这位，恩高耶稣的玛利亚，也是啊，我们说起来其实也是残酷什么无情的，啊，本来人家啊地位卑微卑贱，好不容易来见耶稣。见到耶稣以后，又把自己珍藏的纳达香膏来膏耶稣的头，那这是很难得很难得了，啊！但是却受到他们一排子什么哎训斥。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常常忙着行善，却不愿意认识上帝，也不愿意体贴他的心意，啊！甚至因此，我们就怨天尤人，哎，你不做这工，你不做那工，你这工作的不对，那工作的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天天盯着施工方面，啊，我们就容易，啊，把别人当做施工的工具，啊，容易要看别人的表演，啊，我们的施工呢，也会成为我们各种各样的形象或者是表演，啊，所以说施工是重要的， 啊，但是我们应当更多的，哪怕是在面对各种事工的时候，反复的思想，我们是体贴的是上帝的心意，还是人的心意？啊，我们归荣耀的啊，是给上帝的名，还是我们自己啊的名声啊收获？好，底下我们再看，啊，耶稣的喜悦，耶稣的悦纳，耶稣明哲表示啊，耶稣没有隐晦，耶稣说这是为他安葬预备的，啊，而且普天之下要述说这位女人所做的，啊，不是强调这女人是谁啊，当然耶稣也没有忽略这女人，而是强调她所做的啊体贴上帝心意的事，啊，所以说体恤或者说体贴，我们之所以说体恤，啊，是因为道成肉身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刻面对的是羞辱和这个受死，啊，所以啊，这位玛利亚来告耶稣，确确实实不光是体贴上帝的心意，也是体恤。那耶稣基督自己评价就讲，是为我啊安葬用的。然后我们看到叛徒犹大的愤恨，犹大缺少了收入啊，一下子缺少了几万美元的收入，又听到耶稣受死，他更没有盼望了，更不会发财了，啊，他就定义出卖耶稣，啊，能得到多少算多少，啊，可见啊，这个犹大是丧心病狂啊，孤注一掷啊，然后他出卖了耶稣，也不能做门徒了，啊，也不能做财务部长了，啊，反正他要做一锤子买卖。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人这个利欲熏心呀、啊，不瞻前，不顾后，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主的工人，要思前啊，思念上帝的恩典，啊，顾后啊，要思念这事是否合乎神的心意，要思念啊，这个事情是否具有长远性，啊，我们不能够一锤子买卖啊，我们不能够一言不合，一事不合，反目什么？哎，成仇，啊，这个方面非常重要。犹大就在这里，啊，犹大的问题就是啊，孤注一掷，啊，这个完完全全，啊，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好，啊，犹大跟随耶稣所期盼的就是物质方面的权利啊，他要掌管更多的金钱，啊，他要做更大的事情，啊，他要发达，他要靠着金钱、靠着权利、靠着事工，他能够发达。啊，当然，我们就知道。啊，不光是犹大有这样的心理啊，这个雅各，约翰，啊，耶稣，你讲的得权柄的时候，啊，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啊，所以说犹大和雅各、约翰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啊，犹大和彼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所以我们说起犹大来，你也不要特别恨得咬牙切齿，啊，更要相信，啊，在罪人中，我自己也是一个罪魁，啊，所以我们如今啊，还能信主，还能服侍主，还能够和弟兄姊妹圣徒相通，这都是上帝的什么恩典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到犹大，我们更加感恩啊；看到彼得，我们更加感恩；看到这一切啊，都激发我们感恩的心啊。包括我们查经的时候、带领的时候啊，不要因着字词啊，甚至不要因着一些模糊的啊说法啊，因着一些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啊，就伤了弟兄姊妹之间的感情，啊，所以我们在团契中，在小组中，团契小组啊，一定要彼此相爱，啊，常常纪念这位打碎玉瓶，啊，到处相告，啊，高抹耶稣的，啊，这位甚至名不经传的女人，她所做的爱心之事，啊，在传福音的时候，普天之下都要纪念，啊，就是普天之下，我们都要用爱心来侍奉上帝，啊，都要尽我们自己所能来侍奉。好，我们就看到啊，最后的晚餐，啊，除酵节的啊第一天啊，就是在啊逾越啊羊羔的那一天，啊，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要在晚上，当然是啊逾越节的宴席嘛，宰了晚上吃。啊，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这个地方两种解释，一个是，就是耶稣在他的事工中，他有没有组织性呢？我相信耶稣是有一定的组织的，啊，耶稣有的人跟随他，有的人不让跟随，啊，耶稣拣选了一部分人做他的门徒，啊，更是拣选了一部分人做他的使徒，啊，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甚至接下来， 啊，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让所有的人都去陪伴他，啊，所以这些方面，啊，请大家思考，耶稣的事工有没有一定的组织性呢？我相信是有一定的组织性啊。当然，哪怕我们不往组织性方面考虑，那耶稣本身圣灵在他身上的膏抹是没有限量的，啊，他也确确实实很多方面是先知先觉的。啊，但是这个方面我更加倾向于，就是耶稣的事工，他也有一定的组织性啊，也有一定的连结性，他甚至也有一定的安排。所以你看到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啊，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啊，必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那这个地方一进城就有个人拿着一瓶水来，那不就暗号记号性质的吗？啊，当然，我们现在约会的时候，有时候拿几朵花，或者拿一个杂志，啊，或者拿一本书，或者你这个用个红头巾啊，红毛巾之类的，无论如何是记好暗号了。迎面而来，哎，你们就跟着他，啊，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啊，你跟着他，这也不是随便跟啊。啊，也不能说跟着人家又进了一个家，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这可能是一连串的神迹奇事，啊，或者是一连串的安排，啊，这两种可能啊都存在，啊，然后我们再看，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讲，夫子说客房在哪里？哦，还预备了有客房，一般人家没有客房，啊，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什么宴席啊，不光是要有客房，你还得有逾越节的宴席，就是这家里啊。还要有一只羊，那没有一只羊，怎么吃逾越节的宴席呢？啊，所以这家既有客房，啊，也能够摘下一只羊，啊，还是不是一般的门户的，啊，他必只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啊，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啊，所以那个地方不光是一间房，啊，还是一座建筑，啊，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啊，正如耶稣所说的，啊，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啊，这就一带而过了。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啊，如约而来，啊，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哇，这个时候惊心动魄，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哇，这句话石破天惊啊！啊，逾越节的宴席，我们中国人讲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进一个门。
不进一个门，啊，不是一家人，不吃一家饭，所以这是一家人，这是耶稣和自己最亲爱的门徒啊，和最亲爱的门徒吃这个吃家吃吃团聚饭的时候，逾越节就是全家团聚嘛，啊，不光是全家团聚，还要请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来，啊，当然是好朋友嘛，啊，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啊非常令人震动的话，哦，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哇。要卖我了，哇，很让人震惊。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啊，所以你就说：“是我吗？”啊，所以这个地方就知道12个门徒当时犹大也在的，犹大还没有出去的。啊，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哇，不是一般的周围的人，而是耶稣所拣选的12个亲近他的门徒，或者是使徒中间有一个人要什么卖他，啊！但是耶稣也发出警告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记着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什么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弟兄姊妹，你看，最可怕的一个评论就是：“哎呀，这个人啊，还不如不出生呢。”啊！但是有些人。像犹大这样的人出生了，啊，所以有些人出生真的是还不如不出生。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从他的命运和结局来看，啊，但是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了，啊，无论如何，我们再看，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啊，这就是使徒保罗在格林多前书11章讲的耶稣设立圣餐，啊，我们就常读这节经文，就掰开递给他们说。啊，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说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不认同这个天主教的说法啊？这个饼，啊，神父一祷告啊，那耶稣一祷告呢，是不是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啊？如果这个饼一祷告变成了基督的身体，那基督还用钉十字架吗？干脆把这个饼钉在十字架上算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荒唐的解释。 啊，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字义直接解释，就是这样啊。耶稣的身体在那里，耶稣说这个饼就是，耶稣说这个饼就是我的身体。那这当然是象征了，比喻了，更多是逾越节是这个是更新约的，是约的标记和印证。所以我们改革中强调，圣餐是上帝恩典之约的标记和印证，这是合乎圣经的，这是最美的解释，啊，所以改革中做出的这个解释是不得了的啊。按照正义分解圣经不是那么简单的。好，底下我们再看，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啊，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啊！”所以耶稣再次强调，立约的血为多人啊流出来。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啊，只等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啊喝新的那日子啊。当然，使徒啊保罗讲到啊，这个只等到我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儿，我们没有这个啊，接下来我会再进一步的补充一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门徒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啊，两点啊，一个是看起来很有组织性，一定要有组织性啊。第二呢，这个组织性是不是啊，是耶稣提前安排的，还是神秘的组合啊？这两种可能都存在啊。耶稣提醒有人要出卖他啊，耶稣亲自设立什么哎圣餐。然后我们看到啊，预言必得不认主，他们唱了诗，啊，唱诗篇，啊，所以我们这个赞美的时候啊，我们这个 PCA 包括我们主恩座教会里，啊，我们能唱点诗篇是好的，然后我们当然也唱一些福音歌曲，好，啊，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啊，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什么分散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做牧师的，啊，做长老的，做群羊的榜样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站立的稳，啊，而且尤其是，啊，这个牧长作为一个团队，来带领来牧养，啊，更要这个靠着主的恩典站立的稳，啊，否则整个的羊群，整个的教会就受到影响，啊，所以这儿讲击打牧人，羊就什么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啊，这样我们就记得马太福音啊，耶稣在加利利啊的山上一个山上啊和门徒相见，颁布大使命啊。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你看到彼得否认耶稣，在这里就已经开始了。那耶稣明明想你们都跌倒，彼得不会不会，你说的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是有点自高自大，有点刚愎自用，有点自不什么量力的。啊，有点输血气的勇敢，有的当然彼得大有勇气，但是我们的勇气啊，就像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啊，我们的勇气啊，我们的果敢，甚至我们的脾气，是输血气的，还是输圣灵的？啊，所以彼得为什么跌倒的这么厉害？啊，因为彼得啊，输血气的勇敢，要折断的，啊，要跌倒的，要圣化的。当然，彼得以后还是很勇敢。彼得这个啊，彼得后来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耶稣是啊，这样钉十字架，我不会啊，倒钉十字架。”那彼得多勇敢啊！但是那个时候，彼得的勇敢就变成了一个属灵的美德了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属血气的，就是原先的恩赐，看起来是恩赐，往往让我们跌倒啊，需要破碎啊，需要圣化，才能够重新被上帝什么来使用，啊，比如说我不信主之前，我做律师，或者上帝赐给我口才，啊，但是，啊，需要破碎，啊，需要折断，啊，需要上帝圣化，啊，需要转去，啊，这个按照神的心意，啊，当讲的就讲，啊，不当讲的就不讲，啊，也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功课。所以彼得非常刚愎自用，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而且彼得不光是反对耶稣，彼得把众人也贬低了。你他们那些算啥？他们都跌倒，但是我绝不会跌倒，我不会的，总不能，就总不会，绝对不会，始终不会，永远不会，就是死了也不会。哇，你看彼得这个很厉害的说的话，啊，耶稣对他说，耶稣对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啊，就是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你看彼得又反了，彼得又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你不要瞎说，不要乱说。你看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其实他已经在否认主了， 当然，你不要觉得彼得就特别软弱、特别坏，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众门徒都说什么呢？我们不会离开你，我们愿意一起和你什么去死，啊！所以你就看到门徒都有这样的心智，啊！所以说，知道耶稣这些门徒是什么意思呢？好朋友为朋友舍命，耶稣为他们舍命，他们也愿意为耶稣舍命的。这群人当然靠着圣灵的恩典，没有圣灵的话，他们都是树倒猴子散了。但是后来圣灵更新他们，啊，他们是真的是不怕死的，啊，真的是有来自圣灵的恩膏。这一小撮人就搅乱了什么天下，啊，使得天翻什么地覆，啊，今天其实需要的，啊，当看到欧美基督教的软弱挣扎，不是需要的一般的基督徒，啊，而是需要真有胆量，啊，真是经历上帝，啊，有属灵的勇敢的人。好，弟兄姊妹，啊，耶稣的提醒，你们都要跌倒。啊，彼得的刚愎自用，我总不会跌倒。啊，耶稣直面彼得，啊，你三次不认我，啊，彼得仍然坚持，总不能不认你。啊，而且众门徒的软弱，啊，众门徒都是什么这样说。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在科西玛尼亚的伤痛。啊，耶稣来到一个地方，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这弟兄姊妹，关键时候要祷告。关键时候要祷告，啊，靠着主的恩典啊，我服侍主几十年，啊，有的时候现在一想，关键时候要祷告，要祷告，等我祷告。所以耶稣的服侍呢，已在旷野的禁食祷告开始，啊，耶稣公开的服侍呢，已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开始。耶稣在中间侍奉的时候呢，常常到旷野里去，常常到深山里去，一个人什么来祷告。啊，今天包括我自己，我们祷告啊，远远不够的。好，所以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你看耶稣有没有安排？有安排。啊，我们说耶稣有组织啊，组织就是安排嘛。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这就讲惊恐起来，就是耶稣不是一般的害怕、担心，有点惊恐 （terrified），有点惊恐的。而且这不是一般的难过，底下又讲了是极其的难过，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耶稣不像一般的英雄，他都不要紧，只要注意这不是的，耶稣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充英雄，我们不要打肿了脸充胖子，啊，人都担心苦难，人都害怕死亡，啊，包括耶稣。面对十字架上的死，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真的是耶稣是本真的人，啊，实实在在的人，啊，对他们说。而且耶稣不光自己惊恐难过，耶稣也没有掩饰，耶稣也没有说：“哎呀，我就微笑面对，宠辱不惊啊，泰山崩溃以前，我连眼睛连眨都不眨。”那都是，土匪式的英雄啊，但是不是圣徒式的英雄啊？我们就看到。耶稣甚至对门徒讲：“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忧伤到什么程度啊？要死！啊，你们在这里等候什么？警醒，什么意思呢？耶稣要死，你看着点啊，陪着点啊，就陪伴耶稣啊。那耶稣说：‘我需要你们为我守望，我们需要你们，你们不要睡觉，看着我点，陪伴我。’哎，这个意思很明确嘛。”说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啊，便叫那时候过去啊。”就那个时候，当然受羞辱的时候，或者是苦悲。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啊，不要有那时候，啊，不要有这杯。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啊，就对彼得说：“哎，耶稣还是很爱彼得，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惊醒片时吗？’耶稣说的要求很低，你惊醒一会儿好不好？不是让你彻夜不睡，不是让你好几夜不睡，你惊醒一个时候片时，也许半小时，也许一小时，而且耶稣要面对死亡的危险、死亡的阴影啊！”你就看到，啊，这个彼得做不到，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什么迷惑啊！所以我们要。啊，每个人要通过祷告啊，寻求神的心意啊，否则我们会入了迷惑。耶稣就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了啊。”耶稣虽然提醒他们，但是耶稣没有说啊，不要你们了 啊，你们这些人啊，忘恩负义！我到了这么艰难的时候了，啊，你们还一点都不警醒，让你惊醒片时啊，你都做不到，啊，要你们这些废物干啥？所以我们要人的话，我们就开口大骂了。但是你看耶稣，他这个此时此刻他说的话，仍然有这般的温情啊，不容易啊，不简单啊，这是真的是匪夷所思啊。然后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啊。我们有的时候啊也不如意啊，包括我自己啊，生气了啊，控制不住脾气了，说话尖酸了，说话刻薄了啊。我要学习的功课，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啊。你看耶稣怎么说的？我们要学习耶稣的言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啊，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不知道啊怎么回答，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啊，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啊，够了啊，时候到了，看呐，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呐，那卖我的人什么进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伤痛，我们就看到耶稣何其本真，耶稣何其有人情味。他承认自己的软弱，他寻求门徒的警醒和陪伴，而且耶稣的恳切祷告，啊，但是门徒有软弱，今天我们有软弱，啊，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了，所以我们不能靠自己，啊，甚至我们也不能靠教会，我们也不能靠牧长，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耶和华既不打盹也不睡觉啊，是他才是我们永永远远的帮助的。好，我们就看到啊，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一段啊，耶稣这个被人捉拿，说话之间，啊，忽然呢，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不知道犹大什么时候溜出去了啊。并有许多人啊，犹大一定是到了克西马尼园啊，甚至知道耶稣带着这个三个使徒到哪里去祷告，犹大肯定到这个地步了啊，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啊，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啊，他们是做贼什么心虚。那耶稣底下讲了，我明明的天天在那里教导，和平的教导，公开的教导，你们为什么不捉拿？为什么黑夜了？这个犹太律法有一个规则叫什么呢？黑夜的时候不能够入户捉拿人，啊，你入户捉拿人，人家认为强盗来了，啊，所以说英国法中都有一条，就是说通常的案例啊，你不能够黑夜入门捉拿人的，啊，应当是白天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来看，说并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买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啊，这当然是犹大。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这就是犹大的吻啊，著名的犹大的吻啊。你们把他拿住啊，牢牢靠靠的啊，带去啊。犹大来了啊，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哇，你看犹大说：“老师，老师你好。”还与他亲嘴，表示亲热。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所以犹大的亲吻变成了出卖耶稣、拿打耶稣的记号。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人拔出刀来，我们就知道这是彼得啊，彼得是带着刀的，啊，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游牧部落，甚至耶稣时期，他们干什么？带刀的。这英国为什么现在很多白人少女被奸淫呢？被黑帮强奸呢？啊，当然这个方面我还没有查得那么细。英国大多数时候是这个英国人也有持枪权的，但是后来英国工党啊这个修改法律，所以英国人就没有持枪权了，啊，这样黑帮就猖獗。为什么呢？你不管怎么限制枪支，黑社会的人总是有枪，老百姓是没枪，所以这些少男少女啊，这些英国人就靠警察。那警察呢，在警匪一家你就没法帮助了。所以这些方面啊，讲的题外话啊，大家啊一点点的啊自己体会就好。好，我们再看，所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那弟兄怎么就知道彼得不是削一个耳朵的事情，是差一点把他脑袋给砍掉的啊？但是一偏啊，他削掉了一个耳朵啊。耶稣对他们说：“啊，你们带着刀棒啊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啊，耶稣斥责他们：“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店里。”你们并没有拿我， 啊，耶稣说你们是在黑暗中行事，你们捉拿我本身就是非法的，本身就是看不见、见不得人的，啊，但这是成就啊，为要应验经常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啊，这是据称这就是马可啊，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裸体，光着屁股就跑了啊，那一点也不斯文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坦然面对，啊，犹大亲嘴卖主，啊，彼得拔刀相对，众人鸟本什么？哎，受散啊！所以我们最后再看，啊，彼得在下面啊院子里啊，彼得刚才还勇气非凡，啊，但是耶稣被捉拿了，他到了那个院子里，来到大祭司的一个侍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你是拿撒勒党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啊，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侍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啊，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啊，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啊，三次盯着他，彼得就发咒起誓说："彼得不光否认。"彼得还毒咒，还起誓，这不是，这不是，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啊！到底毒咒毒的什么？圣经上没有记载啊！如果记载的话，更难看了。和历史鸡叫了第二遍，啊！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一掀，啊！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苦了，啊！彼得伤心痛苦，为什么呢？彼得还是真正爱耶稣的，啊！彼得还是。就像耶稣复活以后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虽然我爱你啊，爱的不够，爱的很羞辱，爱的很失败，但是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彼得学到很深的教训啊！彼得又勇敢，啊，彼得又忠诚，啊，但是彼得也靠不住，我们靠我们的血气靠不住。啊，靠任何人都靠不住，啊，所以我们要靠上帝，要靠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也要靠着主的恩典彼此相爱，啊，就像那个打碎玉瓶，倒出香膏，啊，膏抹耶稣的，啊，这女人所做的一切事，普天之下都要纪念，啊，唯愿我们每一个爱主的言行，每一个彼此的相爱，啊，其实都蒙主的纪念，啊，不管人知道不知道。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好，感谢主啊！今天我就把马可福音啊13章14章啊给大家啊分享到这里，好吧？啊，看看啊大家有没有提问或者是补充的。好啊，已经是9点多了啊，有没有要补充或者要提问的？好，我们请介绍长。